那么我们接下去再要看见神荣耀的归属，在第33章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有这样一段话，弟兄姊妹手上或是有圣经，我们一同来这里的话，33章的第11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。你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的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吧，离开这道，何必死亡呢？就一面看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严厉的，一面我们又看神他基本就是爱，他爱他的百姓，但是不能因为爱以色列的百姓就不审判他们，因为这是公义和爱要摆在一个交汇的地点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借着以西结在那里呼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就想起所有先知他在为神说话的时候，他在写书的时候，他的灵是这样的，就是盼望以色列家回转，盼望所有神的儿女们回转。审判并不是神的目的，神的目的是叫我们借着审判能够看见我们的悖逆，能够回转，将我们的心回转归于他。所以在这里他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吧。啊，他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在这里说出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弟兄姊妹们，所有先知的话，那个基本的点就是呼吁我们神的儿女能够悔改。我们若是不肯悔改，所有这些话与我们没有益处。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，不管蒙恩的时间有多长，不管我们属灵的认识有多高，不管我们的行为有多端正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有悔改的余地。每一位我们在座的，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书这样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向你悔改。不怪乎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神在那里沉痛地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以色列民却不认识。不怪乎耶利米在写书的时候，他说，以色列民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。一直到这里以西结同样说这样沉痛的话，他呼吁神的百姓们悔改。我们可能有一些宗教的热忱，我们可能有一些外面的热心，但是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神的面前？若是我们的心不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。从33章一直到39章都是讲到神的百姓应当回转来向他。他在那里谴责什么呢？啊，谴责所有一切负责的弟兄们，所有教会里头负一点责任的，负什么责任呢？是负牧养群羊的责任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多少时候负责的弟兄们都是失职的，都是只知道牧养自己，不顾群羊，以至于神在拯救的过程中，他说这样话，他说他亲自来牧养他的群羊。我们赞美主，我们的主要做群羊的大牧人，他要亲自来牧养，他要亲自来挽回，他要亲自来施恩，他要亲自来加力。所以有一个点是我这个在弟兄姊妹面前还负一点责任的，率先要悔改的。我读到这样的话，我要问，这些年我在圣徒们之中间做了些什么？我非常的羞愧，我在这里向我的神认罪，也向弟兄们认罪。但愿神叫我们每一位心里得着恢复，得着恢复，神给我们一条路。请我们看36章有一段极宝贵的话，36章第26节，我们一同念。 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先知以西结，他在旧约的时候，他就有新约的亮光出来。神在这里向他说的这一段的话，是经典的话，是宝贵的话，是叫我们得激励的话。在这里有一条路，回转向神的人，存心悔改的人，神要赐给他们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这班人。神要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灵在哪里？灵在心里。神把信心赐给我们，然后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一个心灵指的是什么灵呢？指的是我们人的灵。你说我们人不是创造时候就有灵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亚当堕落的时候，夏娃堕落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吃了那个吃食善恶树的果子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是什么死了？就是人的灵死了。人的灵一死，就断绝了他和神之间的交通。一直到以西结说话的时候，他把神他救恩的话带给我们，神不来改造，神不来修复，神说给你一个心灵啊，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，心灵放进来就怎样呢？把我们的那个石头硬如石头的心肠变成肉心，然后怎样呢？然后神说啊，我要将我的灵放到你的里头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没有一个新的灵，神的灵进不来，神的灵也不要进来，因为与他完全不相合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法则，我们愿意神的灵进来，我们人的灵必须从死里活过来，必须得着一个恢复，必须我们这个人的灵是肯接纳神的灵，是与神的灵调和的。所以在哥林多书第六章十七节那里说，与主联合的怎样呢？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耶和华神他借着以西结的话，他说愿意将他自己的灵放到我们的里头，与我们人的灵调在一起，好叫我们与他能够维持属灵的交通，好叫我们经历他丰富无比的救恩。这个是这里的话啊，我们非常得着激励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回转，什么时候我们向他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，就能和神的灵有交通。然后请我们看在第37章的第四节，还有对我说，你向这些哀苦发语言，说枯干的哀苦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第十节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弟兄姊妹啊，多少时候我们是那样的软弱，软弱到一个地步，像是一个死人，像是一具骸骨。按着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但是我们赞美主，他有救恩。他的救恩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他死而复活的大能。我们虽然像骸骨一样了无用处，他能叫我们复活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，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。第十一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以色列全家的时候，你不要把你和我列在其外。什么是以色列全家？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国度的名字，它的民族就叫犹太民，对不对呢？使徒保罗怎么讲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头都说啊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唯独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是按着灵 不按着仪文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这班人是真犹太人，我们这班人在灵里就是神眼中的以色列全家。所以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第十四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呢？他就是为了叫我们被点活。如果我们不被点活，你放什么都没有用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他的灵一进来，我们就活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在那里说，时候将到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我们赞美主，我们都听见，我们都经历，所以我们都活过来。赞美主。到了第38章，我们知道在25章、26章、27章那里，神借着以西结向外邦族类说话，要击打他们。我以为在那里到了一个段落，没有想到到了38章，耶和华第一节，耶和华的灵临到我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比色古巴的王，把预言攻击他。这里好像啊，又是啊，要对外邦族类发出预言，发出警告。我就看见以西结不得了，他的意象是承接创世纪啊，一直待进启示录，因为哥德马各好像只有在启示录提到这个名称。你若是读启示录，大概是在第19章，我们晓得千年国之后，那个征战还没有完。千年国之后 ，for some reason， 这个撒旦要被再从那个囚牢里释放出来。释放出来以后，撒旦是不是悔改呢？撒旦没有悔改，他要聚集地上的列国来与神的百姓征战。这个照着圣经启示录19章的记载，是在啊撒旦1000年之后被释放，一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的最后的一次战争。这个战争，这个列国的代表人物就是哥格和马各。那个地点，据我们查，在启示录的第16章，地点征战的地点就应该是在叫做哈米吉多顿。我记得 Ronald Reagan 当总统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在一个演讲里头提到哈米吉多顿这个战场，这个要来的，将来要来的战场。他说啊，如果那个时候苏维埃还存在，他说苏维埃如果啊如此这般，将来免不了有一场战争在哈米吉多顿。那个时候许多人不解其意，但是啊后来解经家说，他讲的就是啊说这个最后的战争。那么我在这里看到第38章啊，我有一种的喜息。他说啊，面向马克尼的哥哥就是罗斯米瑟巴的王。这个罗斯是什么呢？有人说啊，罗斯就是 Russia。 你看像不像但是啊，我查英文的版本，英文的版本没有罗斯这个。英文的几种版本只有下面的米色和巴。那么我再查查这个古巴的拼音啊，它叫做 Mashik。Mashik 像不像莫斯科？我们不猜，我们也不妄断，但是我们稀奇先知以西结，他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预言，就是啊预言到哥格和马各。这个是在启示录里头特别提到的，在新天新地之前，在千年国度之后，要有一场最终结的战争，就是在哈米吉多顿，就是由哥格和马各来主导。有人说啊，那个时候就是Russia， 就是俄罗斯，在里头有一份，我们暂且存疑，但是我们带着敬 心来看待神的预言，在这里讲到这一面，就是啊，他在讲到哥德和马各的时候，以东、非利士、亚门、摩亚都已经过去了，这是要来的事情，等着应验。接下来从四十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以西结在异象里头就看见了圣殿的建造和圣殿的恢复。我今天特别发了热心，你们很少看见我印什么东西，我今天印了两份参考的地图，请弟兄姊妹们看一看。在你手中这个地图是以西结他在异象里头所看见的一幅图画，在实际的在历史的复制的建造里没有这一个建筑，这一个建筑是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见，但是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的却是最真实的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他那个规模在后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把它完全的恢复。当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以斯拉的率领下重建圣殿，那个规模只有原初圣殿的三分之一。然后过了大概500年左右，那个圣殿就是重建的圣殿，因着战争的关系，因着人不关心它的关系，因着风吹雨淋的关系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破口漏洞，以至于到了大希律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啊，那个希律王的时候，着手重建圣殿的时候是在主前20年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啊，主耶稣说啊，我三日要把圣殿重建起来，人家就稀奇，这圣殿啊是盖了46年，希律手下重建的圣殿46年，其实在记载的时候还没有完工，他完工的时候是一直到主后64年左右啊。但是所有希律所修建的，前面以斯拉带着被掳归回百姓所重建的那个规模，根本没有恢复到这个原初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规模。但是赞美主，以西结在这里他所看见的那个圣殿，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圣殿，不止圣殿的本身那个规模尺寸是和当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完全一致，并且就这外院他所这个形容的范围是比所罗门时候更扩大出去，他所在那里丈量的500轴一个边啊，每边500轴，东西南北各500轴，那一个范围是大过所罗门时代所建的圣殿的规模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在以西结异象里看见的这一个圣殿的建造是神心意所要的。那么我在这里所印出来的就是方便弟兄们做参考，你如果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我就是白印了。我盼望你们回去以后看看这里的尺寸，看看神的心意，在东门、南门、北门，在所有的廊、所有的院啊，所有的小的房屋都有它属灵的讲究。我想没有时间去多说，好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简单的越过，就是当圣殿在那里恢复的时候，使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。这是在43章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宫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我们赞美主，当神的殿在那里有一个建造的光景出来，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在所有一切属灵的事上有一个恢复，离开圣殿，神的灵又回来了，不止回来，而且他的荣耀充满了圣殿。 以西结大约是看见在异象中看见神荣耀充满他自己的殿最多的人，因为照着后来的记载，他在北门也看见神的灵充满荣耀的与北门的这个建筑同在。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我们进到第47章，47章我们一同念第1节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们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拐子谷。他又量了1000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量了1000轴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是上起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我们赞美主。你看，当神的儿女在那里恢复，当建圣殿或者说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显明在他的教会或者说他的圣殿中，然后怎样呢？要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。所以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伊甸园有4道河，是不是呢？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，那一道河只有一道，但是它是环绕整个圣城的。我们不晓得以西结怎样能够在啊主前500多年看见这样的异象，他看见生命水的河要出来，而且这一个生命水的河与神的儿女发生绝对的关系，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，他要叫我们经历活水的滋润。当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生命水的河一步一步的加深，一个时候它浸润到我们的怀子骨，一个时候水势涨到我们的膝，一个水时候水势涨到我们的腰，一个水时候水要漫过我们全人啊！我们经历生命水的河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挣扎，我们谢谢主叫我们被浸润在这样生命水流里头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个水是干什么呢？叫遍地得着滋润，不止我们得着滋润，叫遍地得着滋润。要干什么呢？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的万病，叶子乃为治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口吻像不像启示录最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描绘？我们赞美主。虽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啊以利啊以西结向我们说这样的话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灵，我们向着神，我们立刻时刻天天的不断的向他悔改。唯有悔改的人能够蒙神的悦纳，唯有悔改的人能够享他的祝福，唯有悔改的人能够在教会的建造中尽他真正的一份。所以我们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，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座的，我们都起来悔改，将我们的心归给荣耀的神。